以下一个小时的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明慧广播电台隶属于法轮大法明慧网，节目内容包括法轮功学员对真善忍的理解和实践，以及从中国大陆获得的法轮功学员受迫害真相的第一手资料。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忍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忍之声。
听众朋友您好，首先为您带来法轮功真相系列。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现在为您播报的内容是天安门自焚是中共栽赃陷害法轮功的骗局。2001年所谓的天安门自焚实际上是中共栽赃陷害法轮功的骗局。在2001年联合国倡导和保护人权附属委员会第53届会议中，国际教育发展组织发表调查报告指出，从中央电视台自焚录像分析得出结论，自焚事件是由中共政府一手导演。这份报告被列入了联合国的官方记录。下面就分析自焚案中的几个明显破绽。第一，新华社当时报道，四名警察立即取出灭火器，不到一分钟迅速扑灭了火焰。难道警察是背着灭火器巡逻的吗？自焚是突发事件，如果不是事先有准备，是不可能这么短时间就拿到灭火器的。第二，中共对警察的规定是，除非事先得到通知，不允许任何记者采访拍摄突发事件，因为警察无权决定突发事件是否对中共统治有利。因此，摄影记者是中共安排在那里的，所以才能毫无障碍地跟踪拍摄，特写拍摄到完整详细的全过程。第三，中央电视台播放了所谓自焚者刘春玲在广场上被烧死的镜头，但慢速度播放录像会看到刘春玲是被穿军大衣的警察用重物击打头部，导致刘春玲急速倒地。这份录像分析早就由国际教育发展组织提交给联合国大会。美国华盛顿邮报的记者到这个所谓自焚者刘春玲居住的河南开封采访，他的邻居们说没人见过他练法轮功。第四，法轮功的书籍里明确指出自杀是有罪的，以及修炼人不能杀生，可见这些人根本不是法轮功学员。法轮功的全部书籍可以从互联网上免费下载。还有自焚事件中的小女孩刘思颖，因为呼吸道烧伤做了气管切开手术，可同一个节目中这小女孩却声音响亮地接受采访，还大声唱歌，这些都违反医学常识。气管切开手术后的病人是不能正常说话的。自焚者之一的王进东是第一个点火的，央视画面中他浑身烧得黑炭似的，可是他两腿间用来盛汽油的雪碧塑料瓶却在高温下完好无损。还有更多的证据显示，所谓的天安门自焚事件是中共一手导演栽赃陷害法轮功，来煽动老百姓仇恨法轮功的。其实中共在每次政治运动中都是用他的喉舌媒体煽动民众的仇恨，为大搞批斗做准备。咱们不能再被中共欺骗了，再被中共煽动去仇恨善良的法轮功学员了。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的法轮大法真相节目，内容是天安门自焚是中共栽赃陷害法轮功的骗局。
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大陆消息。 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现四年冤狱，湖南谭辉栋被迫害离世；19年冤狱即将结束，黑龙江孙兆海能否回家仍是悬案；四川省西昌市公安局二级警长崔敬东迫害法轮功遭曝被查。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湖南省澧县法轮功学员谭辉栋被非法判刑三年半，2016年被劫持到湖南王岭监狱迫害。因谭辉栋始终不放弃信仰，在他刑满后，监狱拒不放他回家。2020年10月，饱受摧残的谭辉栋含冤离世，终年76岁。2013年，谭辉栋在给民众发放法轮功真相资料时，被县公安局局长绑架。谭辉栋被澧县法院枉判三年半，因身体条件不适合关押，被保外就医。2016年，谭辉栋被强行劫持到湖南省王岭监狱迫害。因为谭辉栋不放弃对真善忍的信仰，曾经天天被罚坐罚站长达16小时，长期遭辱骂、打耳光、关禁闭，被折磨得奄奄一息。2018年冤狱期满时，他已不会说话，大小便失禁，不能站，不能坐，气若游丝。时任澧县政法委副书记熊文华声称，谭辉栋没转化就不能回澧县。谭辉栋被非法超期关押半年后，王岭监狱怕谭辉栋死在监狱，多次催促下，澧县相关人员才于2019年11月将谭辉栋接回本地。到家时，家人发现谭辉栋已不会说话，舌头在萎缩，头后面有针孔。2020年10月，回家不到一年的谭辉栋含冤离世。据明慧网报道，2002年，黑龙江省佳木斯市法轮功学员孙兆海在甘肃省兰州市被绑架，被兰州监狱非法关押迫害了19年。目前，孙兆海临近冤狱期满，家人担心孙兆海能否回家。几天前，孙兆海的妹妹给监狱打电话，询问孙兆海的准确释放日期和身体健康状况。家人准备在冤狱期满日到监狱接人。监狱方面声称，孙兆海的释放日是8月21号，身体很好，没往家里打电话的原因是因他不肯转化，取消了他与家人的通话权。等到释放他时，你们家人不用来接，把换的衣服买好，邮过来就行了。监狱方面并声称，他们把孙兆海送回来时，要和佳木斯司法局交接。狱方一方面说孙兆海身体很好，一方面又告诉家人孙兆海在老弱病残监区，这更让家属十分担心。孙兆海的弟弟说，最初那些年，家人还能接到孙兆海打给家里的电话，尽管是不让多说话，起码还能听到哥哥的声音。后来就很少来电话了。最近三年多，没有哥哥的任何消息。从侧面打听知道，是因为哥哥不放弃信仰，多次被关小号，监狱剥夺了他与家人通电话的权利。孙兆海的弟弟还表示，哥嫂修炼大法后，一家人很快乐。可是在99年法轮功被打压，哥嫂去北京上访，被抓回来，关押在看守所。后来哥嫂还被逼迫离婚，一个好端端的家愣是被拆散了。自从哥哥被非法判重刑，妈妈就重病卧床，11年后带着对儿子的思念，凄惨地离开了人世。据明慧网报道，据2021年7月7号四川消息，西昌市公安局中共党委委员、二级警长崔敬东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被查。中共官媒公布的简历显示，崔敬东2005年5月至2011年5月历任西昌市公安局西城派出所副所长、新村派出所副所长、新村派出所所长。2016年3月至2021年2月任西昌市公安局党委委员。 崔敬东任职期间对辖区内法轮功学员被迫害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2010年崔敬东担任新村所长期间，发生了两起绑架法轮功学员的事件，其中两人因迫害离世。法轮功学员徐少琼的母亲吕有芬因患肝腹水住进医院，医生说吕有芬最多活三天，医院不留她了。吕有芬回家后，在女儿徐少琼的精心照料下，竟奇迹般地活了下来。2010年9月27号，西昌市国安警察伙同新村派出所警察，当着病危的妈妈的面，将女儿徐少琼绑架到西宁镇洗脑班。吕有芬在失去女儿的22天后，叫着女儿的名字，悲愤离世。2010年5月11号，四川省米易县法轮功学员苏丽娟和冯娟在西昌市琼海月色风情小镇被便衣强行拖到新村派出所。在派出所里，两人遭到暴力审讯，警察用手铐将苏丽娟双手反铐在一张长座椅上，手铐铐得很紧，铐齿都扎进肉里，长时间上手铐导致苏丽娟心脏严重缺血，全身麻木，失去知觉。苏丽娟被西昌市法院网判6年，冯娟被网判5年半，两人被劫持到四川省简阳养马河女子监狱迫害，遭受残酷的强制转化折磨。冯娟被穿上束缚衣，双手高高背靠在窗户上，脚尖点地，导致冯娟脸色发青，突然昏厥过去，血压只有70。2018年2月，冯娟含冤离世。善恶有报是天理，违法违纪遭到处罚，或许是上天惩治恶人的一种形式。曾积极参与迫害法轮功的崔敬东，现已遭恶报，等待他的不仅仅是人间的法律，还有天理的惩罚。据明慧网统计，迄今为止，被中共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中，能够查明身份的有4660人，但由于信息封锁，尤其是中共掩盖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法轮功学员因迫害而导致的实际死亡人数远远超过这个数字。以下是明慧网报道的海外消息，主要内容有：反迫害22年，美国大费城地区再揭中共罪行；德国法兰克福市反迫害集会，民众支持法轮功。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2021年7月10号，美国大费城地区的法轮功学员在美国国家独立历史公园费城自由中广场举办集会，揭露中共残酷迫害法轮功、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真相。许多游客在全球声援解体中共的请愿书上签字。在当天的集会上，宣读了2021年5月5号宾夕法尼亚州参议院最新提出的98号决议案，要求中共立即停止活摘法轮功学员和其他良心犯的器官，追究参与者的责任，呼吁美国政府禁止培训中国器官移植医生，立法禁止美国公民到不遵守国际法的国家做器官移植，并敦促宾州医疗界帮助全民认识中共不道德的器官移植等。希克斯女士是反强摘器官医生组织的一名志愿者，她在发言中说，有充分的证据显示，之前在中国每年器官移植的数量很少，但自从1999年中共开始镇压法轮功后，中国每年器官移植的数量暴增。在中国，病人只需等待几周甚至几天就能够找到适合的器官配体，而在美国通常需要等几年。来自田纳西州的游客布克了解到中共迫害法轮功的恶行后，他说，中共控制了中国人民，我不怀疑发生了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事情， 因为中共的所作所为很邪恶。布克还在声援解体中共的请愿书上签了字。据明慧网报道，2021年7月10号，法轮功学员反迫害22年之际，德国法轮功学员在法兰克福举办集会活动，腰鼓队表演、功法展示以及法轮功真相的传播，吸引了许多民众观看、咨询和签名支持。德国国际人权组织理事、亚洲部负责人科培尔先生在集会上发言，谴责中共对法轮功持续至今长达22年的残酷迫害。他赞扬法轮功学员长期坚持不懈反迫害的义举，并呼吁德国政府为制止中共迫害人权、维护世界和平做出应有的努力。一位非洲裔男士站在信息台前，久久不愿离去。他对法轮功学员说，他正在寻找一种好的功法。学员介绍他看法轮功的主要著作《转法轮》，他在一旁静静阅读了30多分钟后，对法轮功学员说，这本书太好了，我要修炼法轮功，这正是我要寻找的。最后，让我们共同关注一下三退大潮。在海外大纪元退党网站上公开声明退出中共党团队的人数已达到3亿8036万。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电台。中国共产党一向声称自己代表14亿中国人民，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称，中国共产党与中国人民鱼水情深，血肉相连，中国人民就是中国共产党的铜墙铁壁，谁都别想打破。对此，时政评论家张天亮提出了三个中共无法回答的问题。第一，如果中共政府在老百姓心目中的地位很高，91%的百姓对政府非常信任，那你为什么不敢开放言论呢？让老百姓歌颂共产党的声音响彻云霄不好吗？为什么不开放普选，让人民用选票来承认你的执政合法性？那样全世界所有国家就都闭嘴了，没有人再敢说中共不代表中国人民。第二，中共媒体说美国有80%的人对政府非常不满，在被调查的28个国家中，说美国政府在老百姓心目中的信任度是垫底的。那么中共省部级以上的官员为什么不敢把自己亲属的护照晒一晒，看看你们的直系亲属、子女、二奶甚至于恩奶有多少人生活在美国？第三，中共为什么不敢公布官员的财产，说明钱是怎么来的呢？据前外交官沈志华回忆，上世纪50年代，毛泽东在与一位外国政治家辩论原子战争时曾说，死掉一半人，还有一半人，帝国主义打平了，全世界社会主义化了，再过多少年又会有27亿人。2005年7月14日，中共少将朱成虎放言，美国如果介入台海冲突，中共将不惜牺牲西安以东所有城市而使用核武器。从这些魔鬼式的言论中可以看出，在中共眼里，中国百姓的生命是他们建立伟业的代价，中国人的生命像草芥，像蝼蚁。对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所赐的铜墙铁壁的身份，中国网民并不认同，纷纷留言拒绝当肉盾。网民留言中说，光做韭菜还不够啊，我们又没枪没炮的，哪能当得了你们的铜墙铁壁？吃香喝辣从来不带上我们，当炮灰的时候一口一个血肉相连，我们不是铜墙铁壁。赵公公终于承认了14亿老百姓就是中共的挡箭牌。还有的网友表示，所谓血肉相连不过是敲骨吸髓而已，说中共指的是89天安门的坦克血肉相连吧。有评论认为，中共所说的人民就只有那几百个特权家庭成员，
其他十几亿人都是被绑架收割的韭菜。中共不是民众选举出来的执政党，它是寄生在中国人民身上的，两者不是什么血肉相连的关系。中华大地幅员辽阔，朝代更迭，英才辈出，有战争创伤，有太平盛世，有春秋战国、三国鼎立等群雄割据，有汉武帝刘彻、太原祖成吉思汗、清康熙帝等的开疆扩土，版图分分合合，从古到今不都叫中国吗？那么下一朝不也叫中国吗？那么几千年的中国怎么能和几十年的中共划等号呢？打个比方，这就好比一个社区，它的物业公司是可以变的，而物业公司不等于这个社区，社区居民缴纳物管费，物业公司才能正常运转，所以是居民养活了物业公司，而不是物业公司养活了居民。同样道理，是中国民众交税养活了中共，而不是中共养活了中国民众。没有物业公司，小区照样存在，没有共产党，中国照样存在。物业公司不是小区居民的母亲，中共同样也不是中国人民的母亲。这个物业公司用暴力和谎言赶走了上一个物业公司，强占了这个社区，在向社区居民强制收取了物管费后，把其中的大部分中饱私囊，只用很少的一部分来服务社区，而且对有意见的或者是自己觉得看不顺眼的社区居民威胁恐吓，大打出手，甚至杀人灭口，造成无数的人间悲剧，欠下无数的血债。这样的物业公司还有存在的合法性吗？不应该被老天爷解体吗？中国不就是这样一个社区？中共不就是这样作恶多端的物业公司吗？您正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欢迎您继续收听。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电台为您制作的纪实系列节目《100个中国家庭的故事》。有这样一群平凡的人，他们就生活在你我之中，遍布在社会的各个阶层与行业。面对生活，他们真诚；面对名利，他们淡泊。但是这群人又如此的不平凡，因为他们所经历的曲折和磨难远远超过一般人的想象。在《100个中国家庭的故事》系列节目中，我们将为您讲述他们的人生经历，一起从他们的所言所行和所遭遇的一切中去体会他们不平凡的人生。今天我们讲述的是五年绝食抗疫，上海交大优秀学子一秒一秒的坚持。
徐延来是黑龙江人，1977年出生。小时候的徐延来就表现出了超越一般人的聪慧，他很喜欢看书，上小学的阶段他就看完了父亲几箱子的藏书，包括《史记》《资治通鉴》这些晦涩难懂的古书，还有许多世界名著。徐延来尤其喜欢数理化，曾获得过黑龙江省化学奥林匹克竞赛特等奖，也得过数学竞赛的一等奖。1995年，徐延来以优异的成绩 考上了上海交通大学能源工程系。这个时候，瞿延来已经长成了1.8米的大个头，体格健壮，人又憨厚直爽，所以瞿延来在大学里特别显眼。大学读书期间，他包揽了寝室的全部卫生，很懂得照顾和关心他人。他曾经无偿地为同学献血，把自己省吃俭用攒下的4000元钱，还有衣物被褥，全部送给了困难的同学。毕业的时候，一位同学给他写下了这样的留言：像你这样的好人，世界上真的很难找了。上学的时候，瞿延来有机会接触到了法轮大法。那个时候，全国各地哪儿都有人修炼法轮功，尤其是瞿延来的老家黑龙江省，更是家喻户晓，有口皆碑。瞿延来也在断断续续地阅读法轮大法的主要著作《转法轮》，他感到书中的内容非常能够引起共鸣。一本书还没有读完，中国发生了一件大事，这件事影响到了后来的瞿延来。1999年7月20号，中国共产党开始镇压法轮功了。一夜之间，中国各地的大小电视台、电台、报纸、杂志，甚至农村的广播都开足了马力，对法轮功进行批判。很多人经历过中国的政治运动，每一次都是舆论先行，先给定性，扣上一个大帽子，然后再批倒批臭。这次对法轮功也是一样。一天，瞿延来坐在电视机前，认真看完了这样一个节目。他发现里面所讲的内容都是对法轮功的污蔑和栽赃陷害。瞿延来心里想，这不是文化大革命的一套手法吗？从那天起，他就向身边的人，包括同学、朋友、乘车同行的人，告诉他们宣传中的种种破绽，并且告诉人们他所了解的法轮功究竟如何。2001年4月左右，瞿延来专门抽出时间，一气呵成，从头到尾读了一遍《转法轮》。看完后，涉猎广泛、聪慧过人的瞿延来决定自己要修炼法轮功。这个决定做出后，他的生活被改变了，他的人生也被改变了。他白天上班，晚上学法练功。一开始，单位的同事并不了解法轮功，以为就像电视上说的那样，所以对法轮功多少有些仇恨的态度。可是时间长了，同事们发现瞿延来人很善良，对人真诚，而且有包容心。慢慢的，大家都愿意跟他相处，听他讲讲法轮功是咋回事。渐渐的，几乎所有的同事都明白了，甚至连食堂做饭的阿姨都知道法轮功挺好的，也知道政府为什么要打压法轮功了。仅仅过了4个月，8月底，瞿延来向人讲述法轮功真相的时候，被警察抓进了哈尔滨市南岗区看守所。这个看守所条件很差，进出过这个看守所的人提起来都感到厌恶。刚进到看守所里，里面的犯人又打又骂。瞿延来用法轮功书中讲的真善忍的标准要求自己，不管犯人怎么打他骂他，他都是乐呵呵的，而且仍然不断地跟40多名犯人讲述法轮功的美好和被迫害的真相。逐渐的，犯人们被瞿延来的善良感动了，开始佩服起他来了，尊称他为法轮功。瞿延来还教犯人们背诵法轮功师父李洪志先生写的诗句和文章， 给他们讲做人的道理和人活在世上的真正意义。瞿延来说的话使犯人们耳目一新，从没听过别人这么讲过。有的犯人听后表示自己也要练法轮功。在看守所被关押了40多天后，瞿延来被放回了家。但是回家没几天，10月底他去了天安门广场。那时的天安门广场警察密布，还有大量的便衣，他已经顾不上这些了，拿出写着法轮大法好的横幅，高高的举过头顶。同时瞿延来大声地喊，法轮大法好，法轮大法是正法。红底黄字的横幅加上大声呼喊，立刻引来了警察的注意。几个警察慌张地跑过来，使劲地将瞿延来抬上警车，然后就是疯狂地毒打。瞿延来被送到了北京郊区的一个看守所，警察先是把他吊起来，逼问他的姓名和家庭住址。瞿延来什么都没说，只是善意地向警察讲法轮功的真相。后来几乎整个看守所的警察都去听瞿延来讲。瞿延来被送进监舍的时候，狱警对牢头说，谁也不许欺负他。有了狱警的关照，瞿延来在监舍里受到了犯人的良好待遇。他利用这个机会又开始向犯人们介绍法轮功。当监舍里的犯人都了解了真相后，瞿延来被转到了北京七处。北京七处是专门处理全国大案要案的地方。在那里，瞿延来被酷刑折磨得遍体鳞伤，浑身是血，一条腿被打折了。当奄奄一息的瞿延来被抬到看守所时，警察和牢头都不敢收他，生怕他死在号里。瞿延来当时只有一念，我是大法弟子。在关押了30多天后，瞿延来被无条件释放了。回到家几天后，经过学法练功，瞿延来的身体很快恢复了健康。2002年8月，瞿延来去了上海工作。9月30号下班后，瞿延来骑着自行车，漫无目的地走着，他的心里的翻腾着。认识的两位法轮功学员已经被抓了，自己是不是应该离开上海呢？如果留在上海，不是等着进监狱吗？到底走不走呢？转悠了很久，不知怎的又转回到了住处。这时已经是晚上10点了。瞿延来洗漱完毕，刚躺在床上，这时几个警察破门而入，不由分说给他戴上了手铐。警察硬说他是上海法轮功负责人，把他的案件当成了上海1999年720以来最大的案件，报到了公安部。瞿延来被带到了普陀区公安分局桃浦派出所，警察把他铐在椅子上，不让他睡觉，3天不间断地轮番审问，想从他这里挖出其他法轮功学员的情况。但无论警察抽他的脸、打他的身体，还是捏住他的鼻子往嘴里灌水，瞿延来没有说出任何人的情况，警察没从他的嘴里得到一个字。在失去自由又没有地方说理的情况下，瞿延来开始用绝食绝水的方式表达他对非法抓捕和酷刑折磨的抗议。派出所警察见瞿延来没有屈服，第3天晚上把他送进了普陀区看守所。两名犯人将他拖进房间，随后进来2个狱警，看着躺在地上的瞿延来，使劲儿踩他的生殖器。狱警冷冷地撂下话说，我们有的是时间， 就不信你的看守所不说。对瞿延来持续绝食抗议，狱警让监房里的犯人殴打他，20多个犯人轮番上阵，一旁伸不上手的犯人在旁边呐喊助威，还有的犯人高叫着，什么都玩过，就是没玩过人，这回要好好的玩玩人。在正常的社会，犯人被关押的时候会反思自己的过错，希望出狱后能够重新做人。但是中共之下的看守所和监狱里，犯人执行狱警的命令是会得到相应的奖励的，只要能得到减刑的好处，犯人们对狱警的命令是言听计从，当然也就包括执行狱警的命令往死里打瞿延来。因为瞿延来一直在绝食，看守所又找到了另一个迫害他的借口，对他强行灌食。10月3号早上，瞿延来被第一次拖出监房去灌食，他不动，警察就指示两个犯人抓住他的双手，从4楼往1楼拖，再从外面的水泥地上一直拖到警车上。平时看着平整的水泥路，这时显得很粗糙，不知道有多少细小坚硬的东西在瞿延来的膝盖和脚趾的烂肉与骨头上是磨来磨去，那种滋味。瞿延来在回忆起那个过程的时候说，痛，痛彻心扉。被灌食的滋味更痛苦难熬。瞿延来回忆，灌食的管子从鼻子插进胃里的感觉，就像有一条火蛇在往身体里头钻，极其的痛苦。经常狱医都是灌到一半，把管子拔出来，然后接着再插一次，灌剩下的一半。狱医这么做，就是故意想办法折磨他。2003年3月13号。瞿延来因严重胃出血被送到了上海市监狱总医院，病房里的劳役犯用5根绳子把他绑在床上，还故意的把病床摇高，让绳子勒得更紧，有时候在瞿延来的臀部下面放一个大汽车轮胎，有时候是侧立着绑，用尽各种方法对他进行折磨。这种被5根绳子绑在床上，极限拉扯的滋味是极其痛苦的，分分秒秒都很难熬。瞿延来对自己说，一天不是由24小时组成的吗？一小时不是由60分钟组成的吗？一分钟不是由60秒组成的吗？再多坚持1秒，行不行？肯定没问题。那我就1秒1秒地坚持到迫害结束的那一天吧。被看守所关押了9个月后，法官在医院大楼的一个小房间内草草地开庭，不许辩护，荒唐地对瞿延来作出5年有期徒刑的判决。瞿延来拒绝在任何文字上签字，被强行摁上了手印，转到了上海市提篮桥监狱关押。瞿延来被关在严管组，全天24小时都有犯人坐在那儿值班，被拳打脚踢是日常。因为瞿延来仍然持续绝食，犯人们更是变着法儿的折磨他。有的犯人们放倒凳子，把瞿延来放到凳子坑里坐着，一坐就是3天。有的假意说让瞿延来喝点牛奶，撬开他的嘴，用筷子在嘴里乱捅，弄得满嘴鲜血。监狱教育科科长对着瞿延来大骂，死你一个人跟死一只狗没什么区别。一天晚上7点左右，瞿延来突然感到身体非常难受，有种大便要失禁的感觉，他赶紧去厕所，可是只走了几步就感到内脏器官几乎都快失灵了，心脏似乎也跳不动了。 屈延来形容当时那极度的痛苦实在无法描述，说是生不如死一点儿也不夸张，他感觉自己快要死了。用时间来计算也就一分钟不到，他却觉得极其的漫长。瞬间他一生将近30年的事情全都展现在面前，像一幅幅平铺的画面。这时大脑中出现一个问题，想死还是想活？一瞬间屈延来想到，要是自己死了就再也不用受这苦了。但是他又想到了父母，如果自己死了，父母的精神不得崩溃吗？他又想到了师父，他觉得修炼后师父给予他太多太多，洗涤了心灵，这一生都无法报答。屈延来决定还是应该活下来呀。后来他就什么都不知道，休克了。如果不是因为修炼法轮大法，面对如此巨大的人生困难，还有遥遥无期的牢狱折磨，一般人可能就放弃求生的念头了。但是屈延来在法轮大法中修出的为别人着想的心态和信念，支撑着他走过了生命中的一劫。其实跟屈延来有过接触的人都在他身上看到了两个字，无私。无论做什么事情，屈延来都是先想到别人。屈延来的无私祥和感染着周围所有的每一个人。当中共绑架法轮功学员的时候，他总是把安全留给别人。流亡到加拿大的知名人权律师郭国听曾受聘作为屈延来的辩护律师。郭国听律师在海外媒体发表的文章中说，面对圣徒般的屈延来，我不能不探索是何种原因使得屈延来具有此种超凡脱俗的承受苦难的能力。唯一的解释便是真信仰的伟大力量。2007年，上海交大的19位大陆和台湾的海外校友共同签名，给当时的国家主席胡锦涛和总理温家宝写了一封公开信，发表在网络上。他们呼吁释放屈延来。这封信被国际多家媒体刊载，而这个时候屈延来已经绝食了4年6个月。2007年9月29号上午11点，一个犯人把奄奄一息的屈延来背到了2号监楼下，楼门口停着辆车，屈延来终于被释放了。出狱时的屈延来瘦得皮包骨头，头发稀疏，显得很苍老。回家后，屈延来恢复了学法练功，仅仅20天，体重增加了将近30斤。随后一段时间，体重都是平稳缓慢的增加。一个月后，基本恢复正常了。这时，屈延来又发现一件神奇的事。他的身高竟然比入狱前增长了2厘米，双肩也明显变宽，而且头上也长出了一头浓密的黑发。周围的人都看到了他的这些变化，见证了屈延来又恢复了正常的生活和工作。然而，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从来没有停止过。2018年11月9号，公安部给黑龙江省公安厅国保下达秘密指令，按名单实施抓捕，将法轮功学员污蔑为是黑帮团伙。这一次的大抓捕，仅一个大庆市就有70多名法轮功学员被绑架。 瞿延来也再一次被以莫须有的罪名判刑五年。值得一提的是，瞿延来的妹妹和母亲都修炼法轮功，妹妹因此曾被判刑五年，母亲多次被关押和劳教。瞿延来的父亲曾任企业的党委书记和副处长，曾强迫单位的法轮功学员放弃修炼，也极力阻止家人练功。但是他亲眼看到自己的家人因为练功有了健康的身体，看到他们用真善忍的标准做一个更好的人，却都遭到持续不断的迫害，瞿延来的父亲伤透了心。他问自己，练法轮功到底违反了哪条法律？他也问610、公检法等部门同样的问题，得到的回答多数是，法轮功属于政治问题，都是610说了算。为了讨回公道和纠正政府的错误，2015年，瞿延来的父亲向最高法院和最高检察院提出了控告，控告江泽民。他在控告书中这么写道：江泽民打压法轮功16年来，我家的钱财被勒索，我的家人坚持信仰，在他们被非法拘禁期间，遭受了耸人听闻的酷刑折磨，这给我的精神带来极大的摧残。有12个年头，一家四口人没有团圆过年，我都是在挂心、担心、忧心、痛心中度过的。警察多次的抄家，多次的骚扰、跟踪、监控，使我非常的恐惧、恐怖、恐慌，心无宁日。控告书中最后说道，这实际就是江泽民一意孤行所发起的对法轮功的迫害，这是对公民信仰自由、言论自由的肆意践踏和侵犯，这才是真正的违法犯罪行为。听众朋友，瞿延来目前仍然关押在哈尔滨呼兰监狱，我们不知道他此时此刻正在承受着什么样的折磨。瞿延来说过，1小时由60分钟组成，1分钟由60秒组成，再多坚持1秒，行不行？
人心生一念，天地尽皆知。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明慧广播电台善恶一念间节目。家住山东省的一位女士从小得了心脏病，2009年，在她33岁的时候，因为严重心脏病，医生说她最多再活2个月。如今10多年过去了，40多岁的人健康地活着， 我们来听听熟悉他的邻居讲的他的心脏病是怎么好的。2021年3月14号，我回山东老家去赶集，走在路上，突然一个熟悉的身影骑着电动车从我身边飞奔而去。因为大家都戴着口罩，他没认出我来。看到他精神焕发的样子，望着他远去的身影，我想起了十几年前的一段往事。这个在2009年曾经被北京医院诊断只有等死的他，至今还健健康康地活着。他叫珍珍，今年45岁。他女儿和我的儿子是同班同学，我们每天接送孩子，所以很熟悉。2009年春天，有很长一段时间没看见他。有一天，他送孩子路过我家门口，见他又黑又瘦，无精打采的，我就问，怎么很长时间不见你了？你去哪儿了？还没开口说话，他就哭了，说，我上北京去看病，我从4岁就得了心脏病，长大之后又得了乳腺炎、肩周炎、颈椎病，好几种病，天天吃药，就是个药篓子，花的钱无计其数。这回心跳心慌得特别厉害，眼睛也看不清了，晒衣服看不见晾衣服的绳子，人离我1米远，我就看不见对方的脸。上各大医院看病，不但没好，反而加重，真是生不如死。这一次我去北京看病，别说治疗，光是检查身体就花了17000多块钱，哪有钱治病啊，我都愁死了。说完呜呜地哭了起来。看他痛苦的样子，真是觉得他可怜，我也跟着难过。我劝他练法轮功，劝他三退，也就是退出中共的党团队，可是他怎么都不同意。又有20多天不见他了，一天他又路过我家，我问，怎么这些日子又看不见你了？这一次他哭得更伤心了，边哭边说，因为我特别难受，借了20000块钱去北京看病，医生让我赶紧做心脏移植手术，得50万块钱，不然最多活2个月，我去哪儿能弄来这50万块钱呢？只好等死，不久我就离开人世了，爸妈丈夫我也不牵挂了，唯一放不下的就是我女儿，他才9岁，撇下这可怜的孩子实在难受。我没给孩子留下钱，却留下债，孩子小又失去母爱。说完放声痛哭。我劝他快去练法轮功吧，只有大法师父能救你。他不相信，因为他被电视上的谎言欺骗。我又劝他三退，他也不同意。我说，你带着那个兽印到阴间也不好，你又何必呢？经过我再三劝说，他终于同意了，说，我快要死了，无所谓了，我入过团，你帮我退了吧。又是1个多月不见他。有一次我看见他居然骑着电动车去接孩子，而且面色红润，精神焕发。他跟我说，自从那天见了你，你给我退了团，第二天我哪儿都不难受了，直到现在没吃一片药，我买了电动车，在木器厂里上了1个多月的班了。听了他的话，我被大法的神奇震撼了，被师父的慈悲感动得直掉眼泪。我说，你29年的心脏病只是退了团，病就好了，大法太神奇了，我真为你高兴。没想到他不但不感谢师父的救命之恩，反而说，不是这个事儿， 是那几天我婆婆家的弟媳妇送给我三盒补血阿胶浆，我喝了好的，也算是个巧合吧。听她这么说，我非常生气，心想真是没良心，忘恩负义。由此可见人类道德的败坏，我真是无语了。过了八天，他又遇到我说，自从那天见到你，到了第二天，我的心脏病怎么又犯了？我在镇医院挂了七天吊针，医生让我停一天，明天再去打。我说，那是因为你没良心，明明是师傅给你治好了病，你却忘恩负义，说是喝阿胶浆治好了的。要是真那么简单，你还用去北京花好几万块钱检查，还得做心脏移植手术，你太没良心了。他觉得不好意思，也有点醒悟了，说，是我不对，是我昧着良心，我错了，以后再也不这么说了。第二天，他的病又完全好了，又骑着电动车到木器厂上班去了。如今，珍珍的女儿上大学二年级了，她在一个大型超市上班，我太为她高兴了，是大法师父给了她第二次生命。在她身上，充分体现出了大法的超常和神奇，更体现了大法师父的无量慈悲和无限的宽宏大量，真是感人至深。从那以后，每当看见真真的身影，我总是被大法师父的慈悲感动得落泪。听众朋友，今天的善恶一念间就为您播放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节目的最后，请欣赏由关桂敏和邹小群演唱的歌曲《法轮大法好》。以上节目是由明慧广播电台为您提供，更多节目请到明慧广播电台网站收听。 网址是 mhradio.org。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